生活无国界，严明交作业，
马上交，马上交，马上来。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严明交作业》节目，我是严明。上回书说到，严明去看了一出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Silence》沉默。那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物，那每一种人物呢，其实在严明看来呢，都代表了，甚至可以说是诠释出吧，一种的现在我们身边的基督徒。那今天主要的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严明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这个主角给严明所得到的可以说是一些思考或是启发吧。因为有不同的朋友看过之后呢，对这个电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必须声明说，其实没有一个所谓标准的答案，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也盼望你能够自己把这部电影你自己好好的看一看，或许圣灵可以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有一些的思考。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当时耶稣会的传教士哈，那听说他的前辈说已经背叛信仰，但是他觉得他怎么也不相信，因为这位前辈曾经也是帮助过他的，我们叫做前面弟兄哈，或者是老弟兄哈，在信仰上来讲呢，可以说是比他来讲要生命成长。那上一次我们也分享到，当他真的遇到这个前辈的时候呢，他们在一个佛教的寺院里头安排了有一场的会面。那一位已经放弃了信仰，或者说他对信仰已经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这一个曾经的传教士呢，跟他有一个很激烈的对话和辩论。那这个辩论之后呢，那这一位的主角其实他在辩论的当下里面，他的信心依然是很强，依然在支持他。可是最后呢，当时日本幕府的这个官员们呢，他们就设了一个局，在我看来呢，就是一个设了一个阴谋然后就把所抓到的基督徒呢，就和这个传教士呢他们关在一起，大家彼此可以互相看到。然后呢，就对这个传教士说，如果你不宣布放弃你的信仰的话呢，我就把那些你的这些弟兄，所谓弟兄姐妹们呢，我都把他们杀死不单是杀死，在杀死他们之前，我狠狠地折磨他们。那当然，这个传教士到最后，因为他实在是心里面真的受不了，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些甚至愿意为福音而死的这些的淳朴的渔民们他们的痛苦所以呢，到最后这一位传教士弟兄呢，他就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了。那其实在他放弃自己信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他死，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一段的旁白很有意思。他是说到后来他死了嘛，那他死了之后呢，那个他的结局也是被安排佛教的葬礼旁白呢就说他再没有听说过他向任何的人传过福音，也没有听说过看到过，就是他向任何的人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甚至是表明自己信仰过他从来再没有过。有一个镜头就是他死掉了之后呢，就放在一个木桶里头呢，在他的手里面还拿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当然那个是藏在里面的，是没有人知道。那当然呢，这一幕也许可能我不知道是作者或者是导演或者是希望留下一个信息，就是说可能这一个信仰依然还在他心里，只是他不再表现出来。那问题是这样就是在严明来讲呢，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看主角的心理历程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当时为什么会到最后一步他会妥协，会要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来换回那些弟兄姐妹的性命，到底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自己看的是，当时呢，我们的这一位主角呢，他其实在一个两难之间。因为什么呢？他如果坚持自己的信仰呢，别人会因为自己这个坚持而死，他自己受不了良心上的这个责备也好，控告也好，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吧。 可是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所谓良心的这个，或者是里面的这个控告的声音呢，给他呢，我自己认为，我觉得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很明显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我觉得有两个点，我们这位主角的弟兄呢，他还没有真的好好的在神面前看清楚。第一个点呢，就是苦难的意义。到底为什么基督徒要经过苦难，或者是为什么神会允许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一些的灾难啊，苦难，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件事呢，这一位弟兄他没有真正了解清楚，那就是到底生和死，或者是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讲到底意义在于什么。这两个问题其实如果他真的是好好的在神面前有思考过，或者他真的理解生死复活的意义，或者说是永恒的盼望等等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呢，真的在他的心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外面日本政府的幕府官员所设的那个局，或者其实是恶者设的那个局的话呢，其实是不难被参透或者是打破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整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那些的渔民，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要被处死，可是呢，他们至死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他们被处死，其实他们是愿意为着自己的信仰去死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什么，主角当时在心里面其实他接受的那个控告哈，其实并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一直是旁边幕府的官员一直在不断的加给他，你看你再坚持你的信仰，你看他们就会死，你再坚持你的信仰，你看他们就会受苦，你看他们受苦是因为你，他们死是因为你。其实这一个控告完全是从撒旦来的。其实那些幕府的官员，他们根本就是就是撒旦的一个化身，或者是那些声音其实就是从仇敌来的。那如果你真的好好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死不是为了这位传教士去死的，他们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死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受苦也不是为了传教士去受苦的，是为了主的福音和主一同受苦。如果那个弟兄哈，或者这个传教士，他当时真的看明白说，他们受苦不是为了我，其实他们是为了主受苦，而他们殉道的话，其实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主去殉道的时候呢，那这个控告就不攻自破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为我坚持我的信仰而使他们受苦，而是他们愿意受苦，那是他们真的是他们情愿的。当然，用句通俗的话来讲，这个是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在信心里面的选择。这些人是为主而受苦的，他们不是突然的受苦，他甚至不是为人而受苦的。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如果我们是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如果是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来看是可喜悦的。所以这就说明苦难其实它本身它是有一个意义的。苦难的意义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来荣耀神。那当然一方面也是塑造或者成全我们这个生命，使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够配得进入永恒的那个恩召和拣选。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透过这个苦难，当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锻炼的时候，其实主是得到荣耀的。当我们回头去看圣经里面那个最大的苦难代表就是约伯嘛，你会发现就是他在这中间其实他的生命借着苦难，神重新塑造了他的生命。他从前风闻有神，但现在他真的知道神，亲眼见过。那另外一个就是神在这一件事情上，约伯真的荣耀了神。因为撒旦不断地向神说，你看他怎样怎样呢，他必当面弃掉你。但是感谢神啊，就是约伯到最后的时候，他真的是成了神的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再回来看这一群好像无知的渔民，好像似乎是被洗脑了，被忽悠的，他们愿意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其实神在他们身上是得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和荣耀。那所以呢，主角如果他真的能够参透这个苦难，从神的眼光，从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透苦难的时候呢， 他不会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负担，心理上的负担，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他而死的，他们是为耶稣基督情愿付上自己的性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生和死，我觉得其实基督徒看待生死是非常有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的。可是呢，对于主角来讲，他虽然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有许多神学的知识，他有神学的训练等等的，可是这些东西真正成为他心里面的价值观吗？好像还没有。首先第一个就是对生和死，当你没有看透的时候，为什么？是因为你对复活的这一个盼望你没有真的确实的很坚定的时候，那你对生和死，尤其是对死亡的那个概念，就是跟世人是一样，死亡对于你来讲就是不好的。为什么要死？人死就是不好的，我们要避免这一件事情。问题是当我们存着永恒的盼望的时候，存着一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或者我们真的复活这件事情是主圣灵真实的启示在我们心里头，我们真的知道复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神的大能的时候，你会知道死亡对于我们来不算什么，死亡不过就是一个阶段而已，是在整个永世的这一个永生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时刻而已。我只能说对比起永恒来讲，那个时刻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有这样属灵的眼光去看透到底死亡是什么呢？当死亡真的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极力的逃避避免呢，还是说我坦然的面对，因着我有一个复活的盼望？那当主角其实真的在心里面的，在真理上是头脑上知道，可是在心里面，在真理上不是真的站立的稳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仇敌的控告一来的时候，他就被打倒了，他突然一下就受不了那种的自责罪疚感，那种被控告的感觉，就说哦，他们是因我而死，为我而死，所以我要避免这件事情，最后好，因为我要怜悯他们，所以呢我就放弃我的信仰。那其实你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诡辩，这是一个撒旦给人的一个谎言。当你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你不但只救不了他们，你连自己的性命也都救不了了，不是吗？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啊，或小括号里或做灵魂啊，你就会丧掉生命的。但是你若是为主丧掉生命的，你反而是可以救了自己的生命的。那这个生命其实后面我们都知道，他那个括号里后面说的是灵魂，你要救自己的灵魂吗？你反而会失掉自己的灵魂。但你若是为主愿意放下自己的灵魂吗？或者舍弃自己灵魂的时候，你反而会得回你的灵魂，那就是复活。这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愿意为主去付出的时候呢，神会给回我们的。其实当年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会死吗？他知道。可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说，他想神也会让他的儿子复活的，所以他也是仿佛从死里得回他自己的孩子来。其实真正信心最后的那一个点，或者说信心那一个完全的点在哪儿？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其实那以至于信的那个信，就是到最后你真的连自己的性命你都可以因主的缘故可以放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儿，但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或者我们下次再来分享。谢谢收听，我是严明，下次再会。
你的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